收听姐姐讲故事。
大家好啊，
讲一个轮回故事俾大家听。呢件事件系得到一个皇帝亲自审理同埋裁决。呢个故事系出自于宋朝著名笔记体《志怪小说集》《夷坚志》，作者系洪迈，由安琴姐姐改编。话说响北宋靖康二年，即是公元1127年，金兵南下攻陷咗汴梁啊，北宋就灭亡咗啦。响呢个时候，金人响中原仲未站得住脚噶，为咗统治中原呢个地区，于是佢哋就响宋朝投降呢班大臣里边拣一个人，建立傀儡政权作为缓冲啊。当然呢个人一定要听听话话，于是他们就选了刘裕。刘裕原来就是宋朝济南太守，投降了金人之后，对金人哀如奉承，言听计从，是一个十足的傀儡啊。于是在建炎四年，即是公元1130年，被金朝册封为皇帝，国号为大齐，建都在大名府，即是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的大名县，历史上称为魏齐，而刘裕就被后人称为魏帝。魏即是伪装的魏，即是假的。诶，我们不是讲轮回故事的，这个轮回故事和这个魏帝刘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。话说响北宋首都汴梁，有一个叫做夏义良嘅人。汴梁即是而家嘅河南开封。呢位夏义良已经死咗好多年啦。有一日，佢个仔杜生发梦，梦到佢啊。响梦里边，夏义良对杜生讲：
我在世嘅时候欠咗某方皇家作坊12贯钱，欠咗某方陈家作坊34贯钱。因为我生前一直欠钱唔还，死咗之后就被阴间处罚，判决我投胎到皇家做奴还债。后来皇家将我投胎变成的奴卖了给陈家，皇家就赚了一些钱，这些钱就啱啱好是抵消了我欠他们的钱，皇家的债总算是还完了。我到了陈家之后，一直做着粗重的功夫来还债，今日孭住呢啲大袋物，一来一往只系值38个铜钱，唔计今日嘅工钱，直到而家仲欠佢哋18贯钱。呢啲钱我大概要再做嘢做2年，先至可以还完。以前在世嘅时候，我买了100几两银子私房钱，藏了在堂屋的门槛下面。你将那些钱挖出来，用这些钱来赎回我吧。
杜生在梦里面问：
娘亲，如果我要去找你的话，我怎样才可以认得出是你啊？
夏义良就讲了：
听日一早有雷马队从南分门入城，行头那个是一只驴，然之后是一只驴，在这只驴的后面就是我变的驴了。你来到的时候，我会担高个头望住你，你就知道那只驴就是我了。
杜生扎醒之后，感觉到这个梦不是一般的梦来的。他想，
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娘亲报梦给我呢？好，我就在堂屋门槛下面挖掘。 睇下挖唔挖到银两出嚟。
于是佢就响堂屋门参下边开始挖掘啦，竟然真系挖出咗银纸啊！而且个数目啱啱系百几两啊！佢揸住啲银纸响度喊，
真系娘亲托梦俾我，向我求救，娘亲。
向呢一晚，杜生成晚都瞓唔着。第二朝一早，佢就走去南分门嗰度守住。果然真系有一队驴马队孭住啲麦入城，而最前面嗰只真系一只驴，然后系一只驴，第三只牲畜仍然系驴。呢只驴担高个头望住杜生，此情此景完全同个梦讲嘅一模一样啊！杜生当场就泪如雨下，喊起上嚟。自己的娘亲竟然真是转生成为一只驴，在度帮债主做嘢还债。他即刻扑上去想将那只驴带回屋企，但是管理驴马队的陈家仆人就立即讲：
喂，你做咩事？呢只是我家主人的驴，你怎可以拖走他的？
道生一边喊一边讲：
呢只驴是我娘亲转生的，呢只驴我可以按照原价买翻佢。
嗰个管理驴马队的人讲：
我的责任就是帮我主人运货，你攞咗呢只驴去，我啲货点样算啊？唔得唔得，而且只驴卖唔卖俾你，我揸唔到主意个。
道生讲：
佢是我娘亲转世的，我一定要带呢只驴走，你怎可以这样的？
他们就开始争论起来了，大家争持不下，唯有报官啦。当时的官听到之后都觉得很奇怪啊，所以就将这件案件汇报到最高长官开封府尹那里。当时开封府尹就要他们将有关的人同埋牲畜带到公堂上边，要亲自审理呢件奇案啊！佢叫佢嘅下属带只驴过嚟，然之后就同只驴讲：
如果你真系认得你个仔，你就用嘴去担佢嘅衫。
虎允一讲完，嗰只驴真系行过去，伸个头担住道生嗰件衫啊！虎允就觉得真系不可思议啊，于是就将呢件奇闻上报俾当时嘅魏帝刘裕。因为当时北宋已经灭亡咗啦，开封府归刘裕呢个魏帝所管辖嘅。刘裕听咗之后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啊，佢亦都好好奇，想一睹呢件奇案啊。于是他就下诏书，将一干人等同埋呢只驴带到大殿。刘裕坐在大殿上边，对住嗰只驴讲：
如果你能够将你两只前蹄搭住你个仔的膊头，我就相信你是佢娘亲转世。
刘裕一讲完，嗰只驴真系行埋去杜生身边，然后将两只前蹄搭响杜生的膊头上面啦。刘裕见到这个情况简直是很震惊啊。他想，
简直匪夷所思，原来真是有轮回，欠了的债下一世要还的。
过了一阵，他就对杜生讲了：
我们官府出钱将这只驴赎回来，交俾你，咁样好唔好啊？
道生就即刻下跪，佢讲：
多谢皇上厚赐，如果官府出钱嘅话，我怕我娘亲嘅债仲未还完，下一世仲要还债，所以我一定要用自己嘅钱嚟赎翻呢只驴。
刘裕听完之后就亲自裁决。
允许道生出钱给陈家赎回这只驴。
道生带着这只驴回了家之后，就打扫了一间房给这只驴住了。有两年之后，这只驴就死了。再后来南宋将军岳飞不伐的时候，再一度重新控制着河南洛阳这些地区，道生就在这个时候投向了南宋，移居去到江西漳州。这件事是他向漳州的时候对人讲的。佛家都讲有轮回同埋善恶有报，唔通系真嘅？真系值得我哋深思噶。故事就讲完啦，拜拜。